上一次讲到补充资料第十三页，也就是第三大乘正中分，讲到第十三页，在昭明太子萧统的分章里面，其实他的分章哦，我个人觉得倒是很好。但是有人也会反对说诵经的时候不要念上去。其实我觉得萧明太子啊，他把每一段的这个科判用章来分，可以让我们对一些法义能够更深入的理解。当然诵经做法会这个标题不用念也可以，要念也是可以的。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事实上我还没讲完，也就是在悟一发心菩提里面，释迦牟尼佛说，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请大家看《金刚经百家集注》第二十四页，二十四页倒数第一行。我们这一段今天可以做一个总结，就是第三章的大乘正中分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，心安住在四念处，或者安住在般若波罗蜜下手的地方，我们要降伏我们的心。我们的心是的确很难调伏的，就是因为心很难调伏，所以我们无量劫才会轮回。但是好消息是，心当中有佛性，所以我们有成佛的可能性。请看24页倒数第一行，庞居士。庞居士呢，他也是弥勒菩萨带来的，他说了，世人众珍宝，我贵刹那境。你可以把刹那境给画下来。经多乱人心啊，尽见真如性。他说世间人都喜欢有形的珍宝，因为珍宝毕竟是有为法。可是我庞居士呢，他一生财富非常多，他除了把钱拿去布施之外，最后他把钱呢就沉到海里面，然后到处去云游。人家骂他说你很傻，他说我并不傻，因为呢钱会让我轮回而堕落。意思说他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贪心的话，那他是会轮回的。所以他说我贵刹那境，刹那境就是说在一刹那之间要保持明净而住的心。他说金黄金，世间人为了这个黄金可以争权夺利或明争暗斗，所以他扰乱人很的心性。可是只有在清净当中，心静如止水的时候，你才可以见到真如本性。再看25页，逍遥翁他说，凡夫之心啊，常常是动的，浮动的，而且是昏迷的。可是圣人的心是清净的，而且是明白的。请把静跟明两个字画起来。所以止观他说什么，在小止观、摩诃止观乃至于释禅波罗蜜里面说，什么叫修行啊？明净而住，心必须要常常很明白，而且很安静、很安详，而且要安住在法里面，这个才叫修行。这个标准就比较高，因为这个并不是说你做了佛弟子、皈依三宝以后你就修行，未必。因为你皈依三宝以后，你的心还要朝着明净而安住去努力，这个才叫修行。他说凡夫啊，凡人的心啊，心静的时候他对不起，他外在的环境佛国土极清净，心静心若是混浊而且散乱的时候，他呢就是污秽的国土，也就是魔的国土。所以维摩诘经才说心静则佛土静。接下来先来看黄檗禅师。黄檗禅师这一段写得非常好，我做一个总结。他说请看25页第三行，凡夫多被静妨碍你的心。好， 事情妨碍你的真理，你可以把境跟心是一对，事跟理是一对，而且常常要逃开境界，让你自己安心。然而我们的凡夫碰到烦恼来的时候是躲避境界的，你就求你自己呢，哎，心安就好，而且是秉事以存理，就是说把万缘的事情都放下，排斥不做任何的事情，就认为自己明白了真理。他说其实黄檗禅师认为这是错的，他不知道心妨碍的境界，而且是你的理不通达，所以妨碍着办事情会有障碍。所以今天下手的地方应该让你心空啊，醒化起来，镜自空，理即是自己，把理即化起来。话说从佛法的角度，从金刚般若波罗蜜的角度，你要修行从哪里？心让你空。第二个道理你能够明明白白的去了解，而心寂然不动。误导用心也，千万不要错用了你的心啊！白话来讲，当然有人会说啊，你们佛家讲的都是四大皆空，空是对你对事物的执着是真实的，因为你执着一切的东西都是真实的，你当然苦啦。比如说家人也会有过世的一天啊，世界也有会有灾难的一天啊，可是无常来的时候你不觉得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现在一坛子，全世界有多少人生，全世界有多少死，对你来讲有些没有感觉，可是说是发生在他很好的亲朋好友，或发生在自己的家人的话呢，你的心呢就七上八下了。所以你真正要能够要从修行的角度来讲，突破自己的话，先让你的心不要被境界而转，先让你的理不要被事情所障碍。这个下手的地方就是从心跟理啊。接下来他又云，他说凡夫只会执着境界，可是呢有智慧的人是呢从有心下手，所以你把境跟心又画起来。好，下面两句话也画起来，心境双亡乃是真实的佛法。当心跟境两个的对立的这个境界都消除的时候，这才能够悟入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。不要说佛法，就像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，时间跟空间是众生的错觉。好，举一个最浅的例子，假如你很喜欢看电视或看 VCD， 一部三个小时的比如魔戒的电影 The Lord of the Ring， 你看得很投入的时候，哎，你会觉得好像15分钟就过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还在很投入的时候，时间跟空间对你的感觉压力是没有那么大的。也就是说从这里下手的话，假如你常常打坐，常常诵金刚经的人，你会觉得哈，处在哈如梦如幻的世界里，外面的东西它不会干扰你的心，乃至于你静坐坐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慢慢训练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，有时候坐一天呢，或是坐一两个小时，你不觉得腿痛，当腿痛是必经的过程，等到超越了腿痛以后，你发觉哎，一个早上怎么感觉好像15分钟休息了就过去。可见时间跟空间呢，是我们众生呢自己定出来的一种分类方法。当然在世俗的世界里，我们必须要有这些时间，大家才不会混乱，才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规则。可是假如在以开悟的人来讲呢，心跟境界它是虚幻的，境界不可得，连你的心也不可得，这样子才能够真正进入所谓的宇宙事实的真相。所以佛法它什么东西都要告诉你，往不要往外境看，而要往内心看。好，这个很重要。譬如说当你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凡夫若没有学习佛法，第一个一定说哦，我对你错，对不对？你都是往境界看，可是你没有反过来想，我的心有没有错呢？我有没有动了恶念而让人家不高兴呢？我有没有呢处理的不当呢，而让人家产生误会呢？我们凡夫往往不会看自己的内心啊，往往都是先责备外面的境界，所以你会人缘不好，所以你会跟众生结冤仇，而不是呢广结善缘。 好，这个是我们生生世世很难突破的一点，也是我们现在教育没办法突破的。我常常很感慨说，现在的文明教育只是教你知识，并没有教你道德，更没有教你怎么做人，更深一点的话，更没有教你认识你自己的心。纵使人类有心理学，有宗教社会学，可是它仍然是建立在什么？心境是对立的角度上，它不是建立在心境双亡的角度上去看事实的真相。所以我自己没有学习佛法之前，我也读过非常多的心理学跟教育哲学，好，但是我最后我发觉他们都是在一个我的架构里面，我的推论，我的假设，我的 hypothesis， 你永远还是跳不开这个我啊。既然你跳不开我的烦恼的话，那你看到的事实真相不一定是全面的。所以我不能说心理学完全没有用，但是它不能够突破心境双亡，因为它认为心境是对立的。好，可是在一个开悟的禅师或学般若波罗蜜的修行人，第一个你先要从心下手，心进化的越清净，你看到的境界呢会越真实。接下来他讲王境游意，就说你不管外面的境界，那还容易做得到。可是啊，你要不管自己的心啊，那就很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心是无量劫轮回而来的习气，是很难突破的。那人呢，为什么不敢去面对自己的心呢？因为他怕落空，尤其他摸不着处，他不知道空本身也是没有的，这个才叫做一真法界。所以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，我常常遇到外国人啊，乃至于说现在带到狮头山，因为台湾也旅游这个事业非常的兴盛，所以没想到我们狮头山圆光寺也在这个 Lionhead Mountain 狮头山的旅游胜地里面，也是个古刹，108年。我有时候遇到很多外国人，他会问我说：“哎，师父啊，好 Master， 那你学了这么多佛法，那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些经验？”你跟他讲慈悲，跟他讲智慧，讲耐性，讲愿力，他都接受。可是你一跟他讲到无常的时候，他就恐怖，他说大不要说。我说为什么这么恐怖吗？他说假如什么都是无常都变的话，那我回去就不用读 PhD 啊，那我回去就不用工作。我说错了错了，因为呢你知道无常，所以你才知道为什么读书，认为为什么活的意义，你会更把握珍惜啊。所以你看一切的人事物的时候，你会认为是第一次，也会认为是最后一次。因为第一次，所以你有恭敬心；因为是最后一次，所以你会很珍惜。我说那不是非常非常的积极吗 ？Very positive， 不是那种 negative 或是很消极的。第二个，他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空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就听到空，因为空在翻成英文里面，梵文叫 sunyata。他们翻成叫 nothing 或叫 emptiness， 就是空无虚无缥缈的，就是我说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这牵扯到语言哈。可是我说，我就跟他说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水啊，你有没有看过喷泉 fountain？ 喷泉呐、啊，它一定是没有一个本体嘛，对不对？它可以流动的。假如喷泉呢，它是固定的，是实体，那它喷出来是花的时候就是一个花嘛。但是假如莲友有去过新加坡圣淘沙，你就可以看到喷泉可以变非常漂亮的舞蹈啊，对不对？我说就是因为它空，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，所以它才千变万化嘛，对不对？就像天上的云啊，没有固定的实体，所以它风一吹来的时候可以变各种你喜欢的样子啊。假如人类的所理解的东西都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话，那它不就是很没希望吗？因为它只有一个功能，只有一个效果。所以空，各位不要认为空是讲针对众生执着，一切万法都是实有的，所以佛告诉你本体是空性的，是了不可得的。所以缘起性空这四个字才比较把两个角度包含着。可是我觉得外国人是很怕听到空性，因为他觉得我的一生爱情、 我的友谊，我的事业，乃至于我要环球世界的梦想，都是真实的。那我跟他说，万一你明天就得了 cancer， 那你怎么办？他说我恨啊，我不甘心啊，我下辈子再来啊。我说你这辈子这种恨的心啊，下辈子来可能很难当人了。所以空会破除很多众生对很多很多的执着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所以一般人不愿意去看自己的心，反而追求妄境，其实他怕自己的心，追到自己的心了不可得，变成空无的断灭空。好，再看第四行，这一段的第四行，凡夫常常是追逐外面的五欲六尘而升起各种染浊的心，然后呢，有时候在夜阑人静的时候，可能也会感动的升起一下，升起厌离心，认为说，哎呀，为谁辛苦，为谁忙。可是若是没有境界的话呢，应该来干扰你的话呢，你应该往更进一步，往自己内心去看。所以心真正空的时候，境界自然空，境界空的时候，你的妄心自然也就消灭。所以这是境空则心灭，这里的心是指妄心。假如你不往自己内心里去下手，而只是在境界当中去分别、去追求、去比较，其实境界是永远没办法改变的，只会增加你心中的纷扰。所以佛经讲万法唯心，好，三界唯识，万法唯心，到这里是一个段落。接下来他说，心既然更深一点，了不可得，也无所得，那便是究竟，何必要去需要求解脱呢？啊，这就是另外一类断灭的人。好，听到说心了不可得，那我就不发菩提心了，反正一切都无我所，毕竟了不可得嘛，那我干嘛要求解脱呢？好，这样的话就入断灭。所以这一段说，如是降伏其心，你若见到自己的自信，你就没有妄念，你没有妄念才叫降伏其心。好，这个定义很高，就什么叫做降伏其心，你要降伏到你心中真正没有妄念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没有妄念的话是正念分明啊，没有妄念并不是没有念头，没有妄念是没有妄念，但是它有正念分明，是清净的念头。我刚才讲明净而住，若以普贤行愿品来讲，就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异业无有疲厌。我没有妄念，可是我有念念利益广大菩提心的众生的这个念。好，张丽，麻烦你帮我讲一言发一章，谢谢。所以什么叫做降伏其心，就要从追求自信下手。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般若经。第二个，你要从行当中去常常调伏你的心，让你没有妄念。有些你刚开始打坐或诵经的时候，你静坐的时候，你可以先诵经或拜忏或念咒，等做完以后回向完，可以再静坐一下，静坐十分钟或十五分钟，让自己的心安住在无念跟没有妄念中。所以无念叫做无妄念，不是没有正念啊，这一点大家要理解。很多人认为说啊，你在修什么？反正他说，反正我就无念吗？坐在那里。那请问，石头跟地板，对不对？不是生生世世都无妄念吗？可是他不是佛啊。所以各位要理解，就是说要从两个地方下手。第一个，解门研读般若经，你才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性，才知道方向不会走错。第二个，在行门上，你要自己常常用念佛、持咒、诵经、拜忏、行菩萨道，调你的心中没妄念，这个才是关键。好，所以请看一下幻灯片。所以我们中国很了不起的大师叫无忌大师，他就曾经写过《心药方》，非常长，其中有一段：净缘无好丑，好丑取于心，智者除心不除净，愚者除净不除心。我为什么要重复讲这些呢？因为我觉得要了解自己的真心啊，有时候你可以理解，但不一定真正的了解。在英文里面说 I know it， 我知道， I understand， 我了解。接下来还有 I experience， 我经验。还有英文还有一个字 I deliberate， 我沉思。最后应该讲什么？ I realize， 彻底的了解， realize 醒悟或觉醒。真正来讲应该是到最后 enlightenment 才是真正的把知跟行结合。所以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对于心要法门，你想想看，佛在世49年，用了22年，每天不断的对自己的所有的弟子，乃至于天龙八部，天天讲般若经。有些他听过了，弟子听过了，可是他不一定能够突破啊。所以你知道了还要去了解，了解了还要去经验，经验以后还要去沉思，沉思完以后还要去什么，去体悟，最后你才会小悟，然后再来大彻大悟。所以无忌大师他就讲，他是开悟的人，他说境界跟所有外面的因缘是没有绝对的好跟坏，好丑的判断是在于你的心。你想想看，假如我们今天早上起来，哎，昨天要睡眠睡得很好，哎，早上起来很高兴的时候，你看什么都顺眼，朋友跟你借钱没问题，对不对？然后今天呢，哎，跟你稍微抓打个方便给我一下没问题，你会觉得当你心情好的时候，看三千大千世界一切都顺眼的。可是假如呢，你昨天呢，不幸中你住的房子旁边啊，马路又挖马路了，然后呢半夜被小朋友吵了睡不着了，那睡眠不好影响你的情绪，第二天呢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，对不对？纵使太太用最好的这个爱心煮了这个爱心早餐给你，你的爱咸呢，牛奶没加糖，蛋呢煎得不熟，对不对？面包又不是全麦的，你什么东西都会挑剔的，出了门你看任何事情呢都是呢不高兴的。可见高兴跟不高兴你都得过一天啊。高兴是从哪来呢？从你的心来的，因为你心欢喜。痛苦从哪来？是从你的心不高兴，对不对？所以真正要修行的人要懂得怎么样保持明净而住，或者说法喜充满的清净心很重要。因为好跟坏虽然它有世间的伦理或道德标准，但是你知道人类的一切文明啊，所谓的这个原则啊规范都是人定的。当你去执行原则的时候，有人就非常的 serious， 很直接，不会通权达意的。有些人呢他可以有弹性的，有些人是情理法，他三个都照顾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的心清净的时候，欢喜的时候，你才会能够判断外面的境界是怎么一回事。但从开悟的角度来讲，外面的境界跟因缘是没有绝对的好坏的。所以他说，有智慧的人除心，除这边是当改变讲，有智慧的人是从心理上去改变自己的念头，而不会到处去挑剔外面的境界。而愚痴的人往往的挑剔抱怨外面的环境，却不懂得反观调自己的心性。所以我知道现在虽然经济不景气，可是假如你这辈子哦换了工作，换了3次5次，换了太多次你都不满意的话，那我要提醒你，从佛法修行的角度来讲，你可能要反省，有时候是你的心跟习气是不好。你走到哪个公司里面，除了外面有过去的恶缘，多生多劫的恶缘现前之外，最重要是你自己的很多待人处事跟做事风格，也要好好彻底的忏悔跟反省，这个才叫真正的修行。所以就是你不从自己的心里去改，你总是去挑剔外境，我跟你讲，三千大千世界啊，纵使当了总统你还觉得呢还是不满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智者是除心不除境，愚者是除境不除心。当然这里一定有信徒会问，你说师父，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除了心的时候去改变心性，外面的境界就糊里糊涂呢？不对，你的心真正清净的时候会像镜子一样，山河大地是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连对方的人他不管是真心假心，乃至于他的身体语言，乃至于他的念头，你都可以看得到他真正的动机在哪里。你这样子对事情才会看得真正的圆满啊，你才会有更高度的智慧，更有耐心的慈悲去处理每一桩事情。好，所以心是很重要的。举一个例子哈，《红 后面有录影带叫《圆晓大师传》，我推荐过好几次，但是有些莲友是新来的，我就再说一次。圆晓大师是韩国为了拍给亚运，然后全世界给大家看这部片，我看了五遍。它虽然很长啊，现在也做了 VCD， 但是呢，圆晓大师的时候他自己是韩国人，他学习佛法，他就想去中国，当时到中国来去朝圣，因为中国在大唐时代呢，佛教在唐朝的时候是非常兴盛，而且八宗都各有祖师，而且善知识非常多。那唐朝的国力也非常的兴盛，尤其在唐太宗的时候，所以他很想到中国大陆去朝圣。有一天，他跟他的朋友在韩国，当时还兵荒马乱，遇到了土匪要杀他。结果呢，他们呢，土匪诬赖他呢，说他是假的出家人。他说不，我是真的。后来他为了逃难，他就跟他动武，然后就逃跑，跑了半天呢，跋山涉水，晚上非常的累。结果呢，却钻到一个坟墓里面去。钻到坟墓里面，他看到，哎呀，施主啊，今天有尸体在那边。他想，我们是出家人啊，他就跟他的道友说，好吧，我们就帮他诵诵经吧，诵诵经。诵完经以后，因为一般坟墓里面都有供品，对不对？供馒头啊、包子啊或蔬菜啊。他说啊，谢谢施主啊，先供养你，我观想完了，请你供养我吧。他就吃了。吃完的那一刹那呢，突然呢，哎，他的朋友啊，这个噎到。差点，他说那赶快元晓赶快去拿水，他就慈悲心赶快跑出去拿一个水瓢，然后呢，因为很黑嘛，他就看到一个有水湖有湖水，然后湖水旁边连着有溪流，他就跑过去。那在湖水里面呢，他就舀了一瓢，他自己先舀一口，然后再舀一瓢来，就救了他的朋友，他就谢谢他。那因为呢，经过一天的这个兵荒马乱啊，这样长途跋涉，他非常非常的累，所以他们俩就睡着了。睡着以后，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公鸡叫的时候呢，把他们吵醒，他就继续呢用韩国的木鱼敲着帮他念般若心经，帮他回向。回向完以后，他们就说，好吧，圆晓大师，我们两个走吧，继续走上要去朝圣以及寻访善知识的路。走着走着，他就问，哎，我们昨天喝的水非常好啊，在哪里啊？他说就在前面。就走过去，走一看，一个骷髅头在上面，然后呢上面长满了蛆，然后呢，原来他说，我昨天晚上认为喝的非常甘甜的水啊，就是这个非常肮脏的水。圆晓大师他自己内心思维啊，电影把它拍出来啊，他也描述他心里的话。他说，假如我昨天执着这个恐怖跟肮脏的话，我可能就不喝了。可是我昨天呢，就完全只有解渴，而且去救我的同事，所以我不管水干净不干净，我一咬就喝。可是为什么我感觉呢，如饮甘露，非常清凉呢？原来干净的水跟肮脏的水在于你的心当下。然后他就呢把头再栽进去，再喝了一口水。他的同事要拉着他，不要喝不要喝，那是蛆。他说蛆是由你的心中产生的。然后他当下就开悟了，他是当然他小悟当中有大彻大悟，也有开悟啊，他也有开悟。他说我不去唐朝了，他说走遍千山万水啊，原来佛法就在真正你的心，你的心怎么样去看一切的境界。那他就说出了心静则国土静，这一段非常精彩，建议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。当然从世俗的角度，世俗地的角度，你会说，哎呀师父，那细菌你喝下去，你不就是不得 SARS 的话也很多病毒吧。没错，从科学的角度，从医学角度，你可以这么说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你去朝圣的时候，印度的 Ganga River 圣河，我看过很多录影带跟 VCD， 为什么他们跳下去，在西方人认为细菌那么多，他们不会死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认为那是 Holy River 圣河。一个人只要有一生在印度婆罗门这样的想法，只要我在河里面洗过一次澡，将来我的灵魂就可以回到梵天，就永脱轮回。也就是说，他坚强无比的信念力，他的心念的力量可以转变外境，而不被外境所转。所以科学家跟医学家跟修行人的角度是不同的。所以从这个当中可以知道，你对心的感受可以从很多很多的事物里面去体会。 另外，在唯识中里面常常譬喻的就是说，假如你心很怕蛇，一朝被蛇咬啊，十年怕草绳。就有一天呢，你回到家里面呢，突然呢电线踢到了，杠的一声啊，你吓到，对不对？你就哎呀，又是蛇。结果你灯一开的时候，喂，才知道根本不是蛇，对不对？是电线杆，不是，是譬如说是那个电风扇的电线呐。那为什么？可见你被蛇咬那个恐怖的心一直放在心里，那种执着跟妄想颠倒，心经讲，对不对？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你心中常常有恐怖跟妄想，那个才是真正干扰你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当你灯一打开，灯打开代表说你有般若智慧的时候，你才看清楚，原来那个根本不是蛇，对不对？可能是一条绳子，或是可能一条电线，但是你那一刹那之间，为什么你心还这么恐怖呢？所以哈，我各位建议各位，你真的要调伏其心啊，我会建议你，不一定今天晚上，有一天呢，改天你自己啊，一个人去坟墓走一走，这个是很好的降伏其心的一个方法。那你说师傅，我要不要带手电筒？不用啦。你就看你自己在黑暗当中，月光下，你们能面对自己的恐怖，这个很重要。在净土中念佛里面就有说，黑暗当中也要念佛。哎，我自己就试过，所以我了解佛法以后，我发觉山河大地一切都在你的心。那鬼现前的话，你也不用怕，为什么？你有大悲心去对着他嘛。假如你实在受不了，你就念佛。念佛不是要灭掉外面的恶魔，也不是要灭掉外面的恐怖境界。念佛最重要是要降服你的心，尤其是那种妄想、恐怖、不安的心。假如你没有这样去训练，我是讲真的，不是笑话。当你临命终的时候，投胎的时候，山河大地是一片黑暗的。啊，如果你读过《十二因缘》，你就知道，《十二因缘》里面就有写，人在投胎的时候，山河大地是一片黑暗的。所以，趁着你年轻还有体力的时候，可以到坟墓里面去磨一磨你的降伏其心。好，这里讲到这里是一个段落，好，请回来看第13页，我们看悟二，福心菩提。悟一是告诉你要发心菩提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？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啊，对不起，须菩提问释迦牟尼佛，怎么样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？云何应住？云何修行？云何降伏其心？这叫发心菩提。接下来看第13页，悟二，福心菩提。你发了菩提心，这是正念，是清净的念。但不要忘了，你无量劫还有很多贪嗔痴的妄心，所以福心菩提这里的心定义是妄心。好，请看无着的偈颂，它有三四五偈颂，六度皆名师，有才无畏法，此中一二三名修行辅助。第四首，未自身报恩，果报皆不着，未离于不起，即离为于行。第五颂，设伏在三轮，余相心除浅，厚厚诸疑惑，随身皆悉除。我想这是很深的，因为它都是很古老啊，就是很经典的文言文。好，我先念，我们先讲这一段，回来最后再来看这偈颂。请看天心菩萨的，他说：“谈意摄于六，资生无畏法。”此中一二三名为修行住。第四首，自身即报恩，果报思不着，护存已不失，求防求于意识。第五首，调伏彼世中，下一句请画起来，远离取向心，是这一段的重点。即断种种疑，亦防生尘心。请看藕益大师的这个破空论，他第六首说，一切无住是因住，资生无畏法三坛，一二三摄六度满，如虚空住是所教。简单的讲哈，就是说 一切无住，就是一切法你都应该无所住，这是应该我们先下手安住的地方。资深是财师、无畏师还有法师，这三种布施波罗蜜，这一二三都包含着六度波罗蜜。那这一段要告诉你怎么样调伏你的心呢？要从远离取向心，在天经菩萨的偈颂是讲远离取向心，你的心要像虚空一样广大无边，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所教我们的。请看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经文：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好，我后面写 V03， 就是第三首偈颂是讲这一段。所谓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，这是 V4。须菩提，菩萨如是布施不住于相，何以故？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东方虚空可思量佛？佛也，世尊。须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佛？佛也，世尊。须菩提，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，亦复如是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菩萨但应如所教住。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哈。好，请你同时翻开《金刚经破空论》第22页。先看第一段，复次，须菩提，释迦牟尼佛又对着须菩提尊者说：“菩萨，好，注意这里是菩萨行布施，不是二乘人。菩萨要怎么对于法应该无所住行于布施？”无所住行于布施，换句话说，他在布施的时候他不执着。请看菩提留支的翻译，好，第一个圆圈，好，菩提留支编号236号。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不住于世行于布施，所以菩萨不住于一切万事万物，这里的事是指万事万物，就是说菩萨先不会执着一切的万事万物而才来做布施的。接下来再看真谛三藏的第一个圆圈编号237，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不着己类而行布施，不着己类就是说不以自我为中心。真正的菩萨他不会凡事只站在自己的立场想，哎，对我有利我才去做，对我无利我就不做。先讲到这里，然后他说：“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什么叫不住相呢？”请看真谛三藏的翻译，一二三个圆圈的第三个圆圈：“须菩提，菩萨应如是行施，不着相，还有想。”我上次说过，相是指外面，想是指你的念头、计算啊、分别呀、那安排啊、种种的计谋，这个是哪内里的想。他不可以找外面的相，也不可以找内心的想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下面一句话请画起来：若菩萨无执着心行于布施，是福德具不可数量。在真谛三藏就很清楚地告诉你什么叫不住相布施啊。不住相就是解释为没有执着的心。我希望这次呢《金刚经破空论》呢，这样多种版本可以让你知道说不同的版本是有它的好处的。好，或许你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呢、这样去了解。好，这是说明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应对于一切的法无所住，不住相，也就是无执着的心而行布施。为什么而要布施呢？所谓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，这是指六尘。色就是一切的形状，声音、香它的味道，还有它种种的 触，就是让你摸起来很舒服的柔软细滑，而一切的法，对一切的万事万物，你都不去分别它，你就很发心的自然而不失，所以这个叫做不住相不失。在这里我多说几句哈，当从科判物一发心菩提转到悟二福心菩提，所谓福心菩提就是要对治你自己心中的烦恼跟习气。你虽然发了无上的菩提心要广度众生，下一步你要对治自己的心，要对自己的习气。在所有的习气里面，依白法明文论里面讲，贪嗔痴慢疑，最初最初的烦恼是贪，所以为了对治贪，第一个要修布施波罗蜜。也就是说，你为了要对治自己，调伏你的心，你的烦恼习气，你应该很认真的，假如学大乘法的话，要修六度波罗蜜。当然小乘四念处他就修四念处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好，那大乘菩萨的话，他也要修四念处，但他里面加了空慧。但最重要的是要修六度波罗蜜跟十地波罗蜜，所以它包含举一布施，又包含着其他的六度波罗蜜。下面他用东西南北来做譬喻，其实他只是用布施，其实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乃至于般若波罗蜜都包含在这里面，这是第一个大家要了解的。因为我们众生无量劫来呢，最难突破的两个烦恼，一个是杀，一个是淫。杀就是你最容易犯，服不自己不顺自己的意，你就排斥别人，起恶心，用各种工具断对方的命。所以世间话常常有说，不是敌人就是朋友，其实这样的想法是很可怕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动不动呢，你就是为了保护自己，当然就要摧毁别人。所以佛教第一个是讲不杀生。那在杀盗淫妄酒里面，还容易最容易犯的是什么？贪。好，贪这里的贪是广义的，贪各种财色名食睡。那最难断的，但是是男女的欲望。所以他这里福心菩提就以对治你的贪心，以布施波罗蜜为首。好，所以关于布施哈，我先要说一些哈，佛法它是很殊胜的。但是呢，很多人呢、对于布施我觉得理解的并不完整，以为佛教徒给人家感觉就是要化缘，佛教徒就是要钱。我曾经遇过很多有富贵人家还有王公大臣，那当然他们对佛法有兴趣谈一谈，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兴趣学习佛法，他说没有。我说为什么，他说因为你佛教都要讲钱呢、啊。我说错了，可见你理解的佛法是非常肤浅的。佛才不要你的钱呢，佛万德庄严，他干嘛要你的钱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要用香花灯果烛呢来供佛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佛教徒初一十五都要供佛供果，是最后佛有吃水果吗？其实都没有，都是你吃了水果，对不对？香花灯果烛它是有它象征的意义。同样的布施波罗蜜哈、啊，我想不管你是老参心学啊，我觉得就应该详细的讲清楚，布施目的要是对治你的贪心，是要你舍。我们中国人讲舍得舍得，其实这还是落在世俗地，有舍必定有得。可是当你布施，你的目的是第一个是财施，比如说你刚开始觉得哎，我们家要搬新家啊，有些呢旧的不要家具啊，多的我可以送给别人，这个你能舍，先从外财财施。接下来呢，可能呢你最喜欢的手表，你最喜欢的项链，乃至于你祖传的传家之宝，当看到众生真正有辛苦需要你帮忙的时候，你愿意卖自己的传家之宝吗？有人就说哎呀我怎么可以卖呢，对不对？其实那也是家的执着啊。当众生真正苦的时候，你肯卖家里多藏的古董吗？对不对？那你若不卖不舍，你到临终的时候你还是会执着的。所以佛经里面有说啊，有一种啊众生非常执着古董，投胎以后呢粘在古董上，叫古董精。 所以过度的执着是会让你轮回的。佛是看到你轮回的根，所以他要你布施。佛根本不要你的钱呐、啊，所以先从最外面的这个你不喜欢的先布施，慢慢从你喜欢的也布施，最重要布施是连你心中的贪嗔痴都要布施，这个才叫布施波罗蜜。你这样布施才能够跟你自己的自信相应。我先讲两个故事给大家听好了。第一个叫做小因得大果。佛在世的时候，在律藏里面说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要事里面，有一天释迦牟尼佛走出王舍城，到了多根树林，多根就是树根非常多的地方。他村中有一个妇人叫做藏喜，西藏的藏，欢喜的喜，他远远的看到佛陀来了，他。